那个开始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入探讨之前啊，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自己家餐桌上的真实故事。
哦，餐桌上的故事听起来有趣哎，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前几天晚上，我跟我老婆在吃饭嘛，然后我就超兴奋的，你都手舞足蹈的跟她聊我最近用 AI 做了什么厉害的东西。
哈哈，工程师或科技迷的日常。
对对对，然后我就不知不觉狂喷了一大串英文的科技黑话，我就说什么啊，这个 model 的算力如何啊，它的 harness 搭得很好啊，然后我用了一个 agent 去处理 context 什么的。
哇，这整句几乎都是专有名词哎。
没错，结果讲到一半，我老婆突然停下来，筷子放下，然后冷冷地看着我说：“你刚刚那一串英文，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哎呀，直接被吐槽了。
真的是一头雾水。所以啊，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科技黑话。说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拗口。
确实是这样，很多词甚至连中文翻译都听不太懂。
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解析任务非常明确，不管你有没有写过程式，我们今天都要把这些看起来很遥远的词，用菜市场阿嬷都能听懂的方式重新讲一遍。
这个目标非常棒。其实啊，如果我们要直接破题的话，给今天整场探讨一个核心结论，那就是模型，也就是你刚刚说的 model，它就只是一颗大脑，其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周边配备。
等一下。模型只是大脑，其他都是配备。
没错，现在 AI 到底厉不厉害，比的往往早就不是那颗大脑了，而是外围的配备到底有没有打好啊？
哇，这个观点真的很颠覆哎，因为我们以前总觉得，哎，买 AI 就是在买那颗最聪明的大脑啊。
对，这是大家常见的迷思。
那既然大脑不是唯一的主角，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如果光有这颗大脑，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这就讲到你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黑话。Model 模型，
没错，模型。
如果要用比喻的话，模型就像是 AI 的大脑，负责思考，负责生出文字。但如果只有大脑呢？哎，我就想象它是一匹超级强壮、肌肉超大块的马。
嗯哼，一匹野马。
对，但如果它没有马鞍，没有缰绳，而且前面也没有鹿。这匹马再怎么强壮，它也拉不了车啊。或者说，就像一台规格封顶的电脑，但是没装作业系统。
哈哈，裸机，完全是一台什么有用的事都做不了的裸机。
对嘛？
这里很迷人的是哦，让那匹马真的能拉车的那一整套装备，那个英文单字就叫做 harness。
Harness 就是马具的意思嘛。
对，在 AI 这个领域里，把它翻译成周边配备，其实是非常传神的，因为它包含了 AI 的记忆系统。他会去呼叫哪些工具，他做事情的先后顺序，还有遇到错误的时候怎么除错，甚至是不让他乱讲话的安全界限。
所以这些全都是 harness 的工作。
对，而且这点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趋势，在2026年，业界越来越多人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就是目前最顶尖的那几颗 AI 大脑，他们彼此之间的智力差距已经缩得非常非常小了。
也就是大家都差不多聪明了啦。
对，既然大脑都差不多，那最后胜负决定在哪里？就是决定在外面那圈配备，也就是 harness 搭的好不好？这已经是一个正在成型的绝对趋势了。
哇，原来现在是配备大战。那如果配备这么重要，这些配备到底是怎么引导大脑去看事情的？
哦，这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牵涉到 AI 在运作的时候，它的视角其实是有极限的。
视角的极限，这就让我想到下一个黑话了。Context，中文我们常说脉络。
对，脉络窗口。
我自己常把 context 想象成是一个工作桌面，或者更像是一扇火车的窗户。
火车的窗户，这个比喻蛮新鲜的。
就是当 AI 在帮你做事的那个当下，它其实只能看到这扇窗户框住的范围。不管是你下的指令、过去的对话记录，还是你上传的档案，全都在这个窗户里。
没错，离开了这扇窗户外面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决定要把什么东西放进这扇窗户里，这件事很重要了，对吧？
对，这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脉络工程 （context engineering）。很多人会误会，以为这只是单纯把提问的句子写得很漂亮。
难道不是吗？就是教大家怎么下 prompt 啊。
其实完全是两回事哦。 脉络工程是一门科学，它决定了你要把什么资料放进去，还有顺序要怎么排。
顺序也有差？
差非常多。学术界有个很有名的发现，叫做迷失在中间。
迷失在中间，听起来很像什么电影的名字。
哈哈，其实是因为 AI 有个很奇怪的脾气，它最记得开头跟结尾的东西，但是只要资料被夹在中间，它常常就会糊掉，甚至假装没看到。
真的假的？
真的啊，这是从2024年有一篇学术论文做了很多文件的测试之后，大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现象。
哇，所以它跟人一样嘛，开会开到中间就开始放空，只有开头跟散会的时候特别有精神。
对，可以这样说。而且还有个更反直觉的研究。
还有？
据报道指出，在2025年有研究人员测试了18个当红的 AI 大脑，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们发现你塞给他的资料越多，他的表现反而越差。
等一下，越差？可是我们不是都以为资料越多他越聪明吗？
对，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有时候连那扇窗户都还没塞满，他就开始退步了。这个现象在学术上叫做脉络浮化。
哇，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一股脑的把资料全部倒给 AI， 它不但不会变聪明，它的注意力反而会被稀释掉，然后就开始乱算、胡言乱语。
完全正确，因为它的运算资源被太多杂讯给干扰了。
天哪，这真的太打破迷思了。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了这扇窗户的脾气，知道不能塞太多，也知道中间会被忘记。听众朋友，了解这些，我们一半的功力就拿到了。
没错，懂原理很重要。
但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把这些知识变成今天马上就能用的招式呢？我们这边整理了四招不用写程式的无痛实战技巧。
第一招其实非常实用，就是让 AI 直接记住你的习惯。
对，与其每次都要跟他重新自我介绍，你可以直接叫他记住，比如说请记住我吃素，或者请记住我回信的语气，都要很客气。
没错，像 Claude 这个模型从2026年3月起就对所有的用户开放了聊天记忆的功能。
哦，这功能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它的系统每天会自动在背景整理你讲过的话，只要是它觉得对你长期有用的事情，它就会存起来。这样下次你开新对话的时候，这些最重要的脉络就已经在那里了，不用再占用你的窗户空间。
哇，这招真的省事很多。好，那第二招，卡住就请他出去查，也就是呼叫工具啦。
对，因为你要知道 AI 大脑的知识是有截止日期的，
就像他的记忆停在某个年份那样。
没错，所以遇到他不懂的新东西，与其让他在窗户里面瞎猜，不如直接给他一个搜寻工具，请他去网络上找最新的资料。
这就像是你自己不会的事情，你就请朋友马上 Google 帮忙查一下一样嘛。
对对对，这就是最典型的 harness 配备之一。
好，那第三招就更接地气了，把做事的步骤写清楚。
哦，这个很重要。怎么说？
我都用妈妈教做菜来比喻。你想想看，你妈教你煮饭的时候，不会只说去煮一锅饭，对吧？
通常会给一堆指令，哈哈。
对啊，他一定会说第一步先洗米，第二步爆香，然后火要开多大，起锅前还要撒葱。你要一步一步列出来给 AI。
这个比喻太棒了。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升华一下，它的核心逻辑是，你越了解你自己是怎么做决定的， AI 就越能学得像你。
哦，所以不只是在教 AI， 也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
没错，把你脑袋里怎么做事的过程清晰地讲清楚，这本身已经是一种现代人必备的能力了，这也能有效避免他在中间迷失。
真的。好，最后一个，第四招，串接其他的 APP。
这个现在也越来越普及了。
对，现在你可以把 AI 装在很多地方，接上你的行事历啊、信箱啊，还有你的笔记本，跨工具办事变得非常简单，这也是 harness 的一种延伸，对吧？
完全正确，让 AI 走出对话框，进入你的真实工作流程。
好，随着四招，记住习惯、呼叫工具、写清楚步骤，还有串接 APP。 但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到更大的大局来看啊， 就算我们把这四招都用上了 ，AI 还是可能会出错，还是可能会犯错，对吧？
我该怎么办？
嘿嘿，这就是隐藏版的终极大招了，验证。这招我自己私藏很久了，而且超容易被大家忽略。
哦，你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第二双眼睛的魔力。我如果用 A 模型写了一篇长文章，我绝对不会叫 A 自己检查，我会去找第二个 AI， 比如 B 模型，来检查第一个 AI 写的东西。
这个做法非常专业哦。
真的吗？因为我发现 B 模型常常一抓一个准，直接抓出盲点。
这背后是有科学支持的哦。很多研究都发现，如果你靠同一个 AI 去自己改自己，效果其实非常有限。
对，它好像会一直鬼打墙。
因为它会有盲点，甚至有时候还会越改越糟。真正有用的，就像你这样，换一个不同来源的 AI。
为什么换一个大脑就看得出来？
因为不同大脑在训练的时候，他们会犯错的地方不一样。 A 看不到的死角， B 刚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刚好互补了。
哇，等于是组建一个 AI 团队就对了。
没错，资料也证实了，多个 AI 分工合作的表现比单单一个 AI 在那边埋头硬干效果还要好上一大截。
好，聊到这边，我们今天真的是把这些硬核的观念都拆解开来了。所以这到底代表什么？
总结来说就是
Model 是一颗大脑， Harnessed 是外面内圈周边配备，然后 Context 是它工作的那扇窗户，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四招实战和最后的终极验证。
没错，讲了这么多，
说穿了，这些全部的设计都只是为了让那颗大脑能够好好的专心的做事而已。
确实就是这样。
其实啊，讲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到我开头讲的那个我老婆在餐桌上冷冷看着我的故事。
哈哈，又回到老婆身上了。
对啊，你想想看，虽然她一个英文字一句黑话都听不懂，可是呢，她每天去菜市场挑菜，跟老板杀价，安排全家人的行程，把我们一家人顾得好好的。
她完全不需要懂 context engineering。
对，她不需要这些工具，照样活得非常精彩，非常聪明。
这个感触很好。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大家一件事，工具是拿来帮助你过得更好的。
没错。
它绝对不是拿来证明你不够格或是证明你落伍的。前天讲的这些招式，你只要听懂几个，在生活里用上几个，那就完全足够了。
对，真的不用有科技焦虑。既然 AI 说到底就只是人类能力的延伸，那下次当你再把手边的工作外包给 AI 去做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现在把这件事情交给 AI， 我到底是在延伸我自己的智慧呢？还是我其实只是在稀释我自己的注意力？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思考的问题。
对啊，我们不要变成那颗只剩下大脑却失去方向的妈妈。
没错。
好啦，今天真的很感谢你参与这场充满启发的探讨，希望大家听完都觉得有收获。
谢谢大家，也希望你们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AI 配备哦。
我们下次聊，拜拜。
拜拜。